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财经观察站，我是主持人石头。咁我哋嘅嘉宾咧就系海两岸嘅著名经济专家黄俊黄先生啦，黄生你好，
系石哥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系咁啊！我哋上嘅星期讲到咗一个非常之特别嘅话题吓，呢个话题咧就讲紧话资本家咧，会将佢哋搞死佢哋嘅搞索咧卖俾将会搞死佢哋嘅人啦。咁啊，呢个情况咧一阵会讲到咗嘅。咁我哋而家睇到咗嘅情况系咩咧？就中共咄咄逼人，话要改变呢个世界嘅秩序啦。咁呢个情况咧，我哋上个星期已经讲到咗啲噶啦吓。咁啊，今个星期咧睇到咗布林肯同呢个王毅咧倾偈嘅时候咧，王毅就讲咗句话，就讲话叫布林肯咧翻去研究一下呢个习总喺二十大嘅报告吓。咁啊，研究咩报告咧？咁其实咧就系改变世界嘅报告啦。咁关于呢、這个。布林肯睇唔睇得识咧？咁我哋唔知道啦。咁但系咧，呢个系美国而家同呢个习总佢哋可能会系喺呢个 G 二十见面嘅前奏嚟噶。咁而家睇到咗咧，更加快脆去中国大陆嘅咧，就系呢个德国嘅总理肖尔茨啦。咁佢就而家就真系急急脚咁啊去咗北京啦吓。咁睇佢带住一班人去咧，就有成十二名嘅呢个德国嘅企业代表。包括咗西门子啊、大众啊、默克公司啊、德意志银行啊、巴士富欧洲分行啊，呢啲咁嘅，包括咗 BeyondTech 嘅创始人啦。咁其实入边咧，亦都有包括宝马呢啲，肯定会有噶啦。咁婴儿用品公司啦、拜耳公司啦，呢啲都系去咗噶啦。咁睇嚟咧，真系正如黄生上个星期讲紧嘅，就话资本家可能会真系将搞死佢哋嘅搞索。嘅人咧嘅搞索咧卖俾呢啲人吓，咁会唔会犯呢个错误咧？一阵我哋会攞德国嚟讲一讲嘅。咁呢个预测都可以讲啊，几准确啦。咁但系咧，今个星期或者今日咧，其实我哋讨论一个更加大嘅问题啊。咁呢个大嘅问题咧，呢几日咧都已经喺可以讲系喺传媒界又即系喺呢个视频嘅地方咧，已经系讲到好多噶啦。咁佢哋都系从政治方面去讲噶，咁我哋今日咧睇到咗呢个中共要讲紧嘅就系话开供销社啦，大镬饭啦，即系呢个公共饭堂啦。咁我哋之前其实有讨论过嘅，只系讲紧话系试点嚟嘅，小规模。咁但系而家真系开始非常之大规模啦，而且系明目张胆咁做啦，连深圳咧都睇到咗，喺佢嘅路上边都睇到咗供销社嘅呢个汽车喺度喐紧噶啦。咁大家都高度关注呢样嘢嘅，会唔会咧？呢个大炼钢啊、大跃进啊呢啲咁嘅下一步搞计划经济要翻嚟咧？咁其实都系好重要嘅。咁紧就睇表面咧，其实都系唔得嘅，要睇下内里乾坤系咩嘅。咁所以了解一下，所以我哋今日咧会从经济角度咧会请黄生嚟同我哋解读一下呢一个所谓计划经济嘅产物啦，即系供销社之类嗰啲啦吓，佢嘅翻嚟咧究竟系意味住咩咧？同以前又有啲咩唔同咧？咁全面了解一下呢个人类嘅怪物，可以咁讲吓。咁可以讲话超出咗我哋可能想象到嘅认知嘅。咁先同德国方面开始讲先。咁德国而家去咗呢、這个中国大陆啦。咁德国之前咧又话买咗中国大陆嘅汽车，话黄生你点睇啊？
系。咁啊，即系资本家会将搞索卖俾搞死佢嘅人呢句话系马克思嘅原话嚟嘅，大概先去商店买把刀，跟住就把刀就抢劫嗰个商店呢样道理。咁而家睇翻就系话就本身嚟讲，中国国产车咧喺十几年前咧就曾经尝试咁卖欧洲嘅，因为欧洲大家知道啦，德国车系即系相当卖得好嘅。咁结果当时嚟讲就碰撞测试系一塌糊涂嘅，根本达唔到安全嘅要求。咁而家嚟讲咧，十几年之后就想用呢种即系而家比较含量比较低、简单啲嘅电动车嚟冲击市场，咁啊意图有一次弯道超车啦。咁本来嚟讲就好难，佢今次但系佢专门挑德国啊，德国其实本身嚟讲喺个即系生产汽车嘅，应该讲系招牌嘅老招牌啦，最早生产汽车嘅德国啊。咁而家嚟讲就而家情况就系话，德国而家拥有24万部汽车嘅德国最大嘅租车公司，系计划喺6年之内买100万部。中國個比亞迪嘅汽車，咁即係呢度好明顯一場大show啦，跟住國內嚟講大肆宣傳啦。
呢個咪即係大外宣傳嗰個，照你咁講？
系冇错，咁点打外宣法咧？咁佢喺国内同国外宣传咧，就话嗰、那个国内买嘅比亚迪咧，就比喺卖俾德国嘅贵好多。咁甚至讲吹咧，就话中国嘅电动车喺德国咧就卖得比国内贵一倍。咁呢种宣传就大量投放。咁其实咁究竟咩原因咧？其实你睇翻咧，呢间公司叫 SIXT 啊，其实应该系读德文读 City 啊，我唔知点读啊，呢个系德文嚟嘅。咁就系、是、佢公司入边声明入边讲咧，佢话其实本身嚟讲系六年之内。其实佢系咧所谓采购咧，其实咁样采购法嘅，先攞100,000部比亚迪嘅电动车嚟，咁跟住嚟讲咧就系、是、唔超过一年时间就卖翻俾比亚迪，咁而且系分六年去做，唔能够超过总体车嘅10%。咁即系意思话，其实佢嘅本身唔系买车，佢系感觉上用买车合同，但系买车合同入边有个即系又都有骑叫一个 latch 一个骑住一个合同咧，就话你用咗年之后咧就可以就卖翻俾比亚迪，可能甚至仲仲高价钱嘅。咁所以租车合同而家讲含埋保养啊、保险啲费用之后咧，高价回收翻。咁佢达到咩目的咧？就话一方面佢好即系出去宣传啦，你有一次过买100,000部车俾德国，德国系应该讲系即系生产车最好嘅国家之一啦。咁嚟讲卖俾佢一种可以形象宣传。第二个咧，咁德国因为有100,000部呢啲咁样嘅比亚迪嘅电动车咧，可以满街咁跑，咁啊肯定贴住嗰啲贴纸啊，因为肯定好好条件租俾呢个租车公司嘅。但系佢讲就卖俾佢，咁啊作为一种宣传，而啲外人系唔知道佢哋系即系一般人系唔清楚，以为啲车系能够进入德国市场嘅。咁啊，所以其实作为一个非常之好嘅大外宣宣传啦。咁同时我哋见到咧，就系同一时间你见到另一单嘢就系、是。德国政府喺12月26日上个月批准咗，中国国有集团中远海运咧就系、是、收购咗呢个汉堡港嘅集装箱码头啊，咁啊呢件事咧都嘈到沸沸扬扬啊，咁之后最后都系落实咗，系德国政府而家系同意去收购24.9%，即25%左右嘅股权啦。咁啊，德国总理就认为非常之好，原来系得中国系想收购35% 嘅，而家少咗5.01%，相对讲我哋相当有进步。咁啊，呢个即系我睇到呢个搞索买得唔错啦。OK，
哇，呢、這个价钱卖得唔错嘅话，其实咧都系好奇怪的一件事吓。咁而家嘅情况系咩咧？嗱，呢个搞索卖得唔错，咁我哋而家翻翻嚟供销社呢度睇下呢一个情况吓。咁目前嚟讲嘅话咧。因为供销社的出现亦都被人认为是计划经济的开始的。那你怎么看
呢？是供销社的问题呢，其实供销社只不过是表象来的，应该客观讲叫做具体执行机构。那它执行的经济基础、法律基础呢，其实是计划经济路线，计划经济的路线。它计划经济其实不存在这件事，是一种路线，政治路线来的。政治路线里面的粮食战争或者叫粮食战略，那佢係統銷統購戰略，即係其實係一個好細嘅戰略嚟嘅，係計劃經濟戰略入邊、政治路線入邊嘅糧食戰爭戰略入邊嘅統銷統購嘅方針入邊嘅執行機構。咁呢個比較靠後啲啊。咁我講翻本身嗰個叫全名嘅中華全國公司合作社，其實一直都存在嘅，唔係話唔見咗噶。佢最早係1949年11月啊，十月就嗰、個成立嗰個中國之後11月就成立嘅。當時個名叫中央合作事業管理局，後屘咧就係50年之後咧就合併為咧嗰個叫做就中華全國合作社聯合總社。咁啊，當時講50年開始咧就統一管理全國供銷生產，包括咗嗰、那個糧食啦，同埋漁業，即、就、係、是、我哋講嘅嗰個捕魚啦，手工業、消費品業同埋信用合作社，即係平時啊，即係嗰時係講嗰個合作社攞唔到錢，就係當時係在供銷社入邊噶啦。
即係之前啲銀行啦，即係之前啲銀行嚟噶咯。
係冇錯啦。咁啦，呢個咧後嚟咧就咧，當時嗰50年成立之後咧，就由於嗰、那個好得困難，當時遇到好多困難。咁當時講1953年咧，就中共中央呢個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咧。就話就報告就話而家嚟講可能實施好多困難啦，就呢樣唔得嗰樣唔得啦，咁後嚟就話政府要全面支持，咁結果呢就點呢？1953年10月份正式將糧食、油料、棉花，即係意思話即係原嚟想搞供銷社，想做呢啲行業，但係遇到困難，因為你明白佢用機關嘅模式去做商業，咁肯定做得唔好啦，大家知道國企做生意同私人係冇得比嘅，咁所以肯定就當時嚟講就向中央提出嚟，喂，我做唔掂啊，做唔掂點辦咧？咁而家做唔掂點辦？唔係唔做啊，反而係加大咗。喺1953年4月份咧，就將糧食、油料、棉花呢啲即係糧食，即係同一般人嘅生活係密切相關嘅一啲用品，全部進行叫統購統銷。咁啊，統購統銷呢個名咧先係攞命。咁啊，統購統銷顧名思義就係國家就 统制咗农民嘅全部粮食销售。即系呢个意思就话咧，就话你唔单止要交公粮，即系例如讲你租地租政府嘅地嚟租地，或者你响呢个政府，或者你直情响呢搵食，咁你限定嚟讲就要交税，咁啊农民嚟讲叫交粮。咁交完粮之后，你剩翻落粮食咧，你唔准食又唔准卖，咁啊点样做？你唔准食唔准卖，你食都唔准食嘅，你要将全部呢啲即系交完粮之后粮食咧，就其实应该讲系将所有产出，即系一年你种一亩地500斤粮食嘅，就全部连毛带屎，全部系。收割完之后就全部交返俾国家，国家帮你扣完税之后，咁呢个叫做余粮。跟余粮之后呢就再恩赐咁俾返俾你，叫做反销粮。叫反销粮恩赐返俾你嘅。即係你有冇食系政府恩赐俾你嘅。即係咁呢个系好有讽刺意义嘅。咁作为粮食嘅生产者，佢同生产之间越来越远距离。即係有啲钱我哋即係好似你去行去即係好似你去卡地亚做手表样。咁可能就即係你個表唔係你嘅，你大佬你只係生產嘅。咁但係問題農民嘅情況係，因為第二係我嘅糧食係我，點解啲嘢唔係我？即係有啲工業化生產一樣農食一樣，咁呢個工業化生產糧食嘅。咁呢個情況就係即係我哋講嘅，即係原嚟產出糧食嘅農村咧，成為咗人口呢個饑荒最嚴重嘅地方啦。咁根據呢個統銷統購制度咧，其實本身唔係新嘢嚟嘅，亦都肯定唔係毛澤東或者中共發明嘅。呢個係蘇共1920年代。战争时代第一次大战就发明嘅，叫做余粮征收制嘅翻版。当时1918年嘅时候，就嗰个苏联内战，咁列宁就宣布咧，就凡系有余粮咧，都唔准运去收粮站。一路就如果你将呢啲余粮自己私自处理，即系你农民，如果你交完公粮之后食完食剩嗰啲谂拎出去卖嘅话咧，你一路咧就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判处10年以上嘅有期徒刑，系没收全部财产，包括自己人、屋企阿爸阿妈。呢個老婆就永遠驅逐出村莊，就西伯利亞，所以非常嚴格，基本等於死噶啦。其實哇，10年徒刑，基本等於抵撲街噶啦。咁所以嚟講，就呢個政策好嚴格嘅。咁所以冇農，當時好多農民都賴嘢。咁後嚟講就喺呢個20年代就可以實施呢個咁樣嘅所謂叫做統銷統購嘅政策啦。咁去到中國時候咧，佢中國就係用咗呢個方法去管生產。咁後嚟嚟講，就好多人認為咧，呢個同佢準備戰爭好有關係，50年仲準備朝鮮嘅關係嘅。不過亦都有啲人認為就話，其實呢個政策咧，就朝鮮戰爭結束之後咧，就繼續運行緊嘅。咁好啦，咁啱啲我就講翻點解會咁嗰兩呢個咁矛盾啦。咁第一個咧就點解首先第一個點解要搞統購統銷最關鍵一樣嘢？咁我簡單俾個結論俾大家就係、是、其實就係為咗戰爭或者戰時狀態嘅準備嘅需要嘅。最早當時咁我哋講嗰個前蘇聯啦，咁列寧1918年嘅內戰到1920年啦，咁到中國以前實施嘅都係響住啲戰爭前後嘅。咁睇翻呢個嘢，追根溯源嚟講，所謂呢、這個即係抗美援朝戰爭咧，就係、是。政策最先起因，因为当时讲就要准备对越嗰个援助同埋战争嘅，咁啊导致征收公粮大量增加，咁法国嚟讲就话，即系你不断增加收公粮咧，啲农民有意见，即系佢亩产500斤，咁啊你收佢200斤咧，好有意见啊！我举个数据嘅，1949年，咁啊中国就系个征收嘅粮咧，同埋1951、52年比咧，系实际上个征收额啊系高咗44%。即係你加水量，你原嚟由十嘅，咁你加到50，加到54，跟住增加44%嗰個徵收額，非常相當可怕嘅。咁呢個睇到咧，當時講就將呢個準備戰爭同埋戰爭前後嘅所有經濟負擔，基本上轉移到農民頭上面嘅。咁呢個有個原因嘅，點解咧？咁陳雲喺1950年嘅時候咧，1950年11月15日。中央財委會會議上面陳雲曾經講過嘅，就話請農民幫忙，因為而家仲唔能夠向工人求援，咁亦不能向資產家找出路，公務員冇油水，所以都係唯有即係多啲即係炸農民啲汁出嚟啦。咁大概嘅意思，呢個係1950年11月15日中央財委會入邊嘅一個記錄嚟嘅。咁睇翻嚟講，呢、這個就主要原因就係、是、話，如果佢唔用呢方式嘅話。就用呢個比例嚟徵收嘅時候，農民好有意見，因為原來要徵收12%嘅嗰個農業税，而家增加44%，即係去到大概係64%左右，呢、這個相當驚人，佢哋冇辦法負擔，肯定好有意見。但係佢一換咗方式，即係意思話你生產嘅糧食同你冇關係，你種好得啦，種好之後咧，我全部鋸曬你嘅，之後就政府返還翻俾你，恩賜翻俾你嘅口糧你食，就係咁啦。咁至於就即係翻轉頭就即係工業化運作啦。OK。
哇！咁即系
就话
哇，咁啊真係好無恥喎、啊！如果按照咁嘅講法嚇，咁如果係即係我種出嚟嘅嘢咧，仲要唔係我嘅，仲要係你照你恩賜先俾我嚟食嘅話，真係好無恥喎嚇！咁
因為如果你自己種，你自己種自己收割嘅話，你要知道幾多斤啊嘛。咁你種好之後，到時候佢就統一公社嚟收割，即係唔其實唔想俾你知有幾多斤嘢。咁你咪永遠都唔知道自己交幾多糧咯，即係你賺嘅錢，你永遠唔知道自己有幾錢嘅。不過最後尾又反納翻俾你，呢個就真正嘅即係按需分配啊！啲我哋講按需分配呢樣嘢叫按需分配啦。
咁我哋今日講緊嘅咧，就係中國大陸而家實施緊嘅，喺度推進緊嘅呢個統購統銷嚇，亦都係供銷社啊，呢、這個公共食堂啊，公私合營啊，呢啲咁嘅制度啊。咁啱先講到咗。呢、這個抗美援朝嘅時候嘅一個做法咧，亦都係喺度剝削農民嘅。咁究竟有冇啲咩數字咧，可以大概咁講一講咧？呢、這個當時抗美援朝嘅時候咧，其實損失咗幾多少物資咧，黃生？
係啊，首先咁啊，就睇翻咧，就係根據中國自己政府統計，就自己統計嚇。咁啊，中國喺呢場戰爭開始就單係軍費一項開支就係26亿每年啊。咁啊，總嘅費用咧就係100亿，平均每年三倍左右啦，即係26亿開，即係第一年就26亿之後加埋100亿度。咁呢筆錢係另外嚟講，仲要每年向朝鮮提供無償咁援助，係6亿人民幣嘅。咁呢加埋我哋當時，因為呢啲錢咧係嗰個時代錢嚟，我換算翻呢、這個，即係換算翻呢個購買力嚟講，就係、是、相當於每一年，即係打咁耐仗，每一年就係中國可以每年進口150亿。公斤嘅糧食，150亿公斤嘅糧食嚇，即係300亿斤。咁另外嚟講就係嗰個蘇聯同向中國提供呢啲所謂嘅步兵師嘅武器咧，係俾錢㗎。佢同美國嗰個租借法案唔同㗎，佢係真要俾錢㗎。咁中國就攞咗32亿斤嘅糧食，就同換咗60个師嘅裝備。咁究竟邊個平邊個貴就唔清楚啦。咁反正最呢兩個加埋嚟講，總共差唔多有300-400亿斤呢個咁樣嘅糧食嘅。咁衞生本身嚟講，你睇翻咧就係話，如果係每年有300-400亿斤嘅糧食咧，中國當時嘅人口就講5亿左右，我算你5-6亿之間啦，5亿左右啦，5亿-6亿之間左右，6亿左右。咁大概有每人有50公斤左右嘅糧食一年啊。咁基本就可以保證你就唔能夠話即係真係好健康啦，起碼即係補充翻你唔會話甚至用大饑荒餓死啦。咁呢筆錢睇翻轉頭咧就。1953年陳雲所講嘅個實行統購統銷講話邊講啊？佢分析咧，本身啲糧食嚟講就由呢個原因，有一大量嘅戰爭咧，係要剝奪咗部分糧食出嚟，即係要俾供應嗰啲軍隊食啦。咁加埋嚟講，又用糧食咧就硬通貨去同蘇聯換武器。第三個咧，因為你抽調咗青壯年咧，亦都減少農村本身嚟講生產力。第四個原因就話咧，就你仲要每年。無常咁不斷咁援助朝鮮，亦都造成咗朝鮮嘅嗰種大量嘅一種即係我哋講嘅即係國內嘅糧食嘅一種咁樣嘅個困境。咁最主要另一個問題就話最慘就係1951年嘅時候，因為當時嚟講就係、是、其實唔係抗美援朝，其實本身係打聯合國軍嘅。所以聯合國喺1951年5月18日之後通過對中國大陸係全面禁運決議。咁意味著中國大陸地區係冇辦法去外界買到任何糧食嘅。咁所以佢向內部咧不斷咁，即係本身生產鏈唔得噶啦，本身嚟講就呢個產量少啦，咁加埋嚟講就嗰、那個我哋講嘅統購統銷農民係農民都唔想種糧食，因為統購統銷同佢冇關係，種多種少同我冇關係。咁點解我勤力去種咧？有冇啊冇啊。咁嘅最後結果就即係農民嘅自私，亦都係導致咗最後結果。即係當然呢種自私係正常嘅，即大家都冇積極性，咁大家都唔去種，產量又低，咁但係產量低咧，政府又刮咗大嚿墟嚟補嗰、那個蘇聯同埋朝鮮，咁另外就保證咁多公務員啊、政府部門嘅運作，咁最後結果又唔准進口糧食，咁其實唯一出路就話繼續向啲農民喺呢個冇生產嘅情況下就不斷壓榨，咁壓榨到最後尾結果咧就將種子量啊連餘糧咧壓榨出嚟，咁所以實際上嚟講就睇翻就好多人以為嗰個大饑荒嗰、那個係1959年到1962年，其實唔係嘅。點解要大饑荒？因為前面有個饑荒，咁特別大啲咧，叫大饑荒。本身響50年、51年、53年、54年即係開始，其實都有陸續有饑荒噶啦。係，
嗯，哇，咁啊呢個呢啲就係而家中共喺呢個50年代、60年代嘅時候咧嘅做出嘅一啲令人髮指嘅一啲內容啊。咁其實咧。好明顯睇到咗中共就係為咗剝削農民啦，為咗佢自己嘅一場戰爭咧而做出嚟嘅。咁喺呢場戰爭入邊，中共喺佢自己作為生產又好，或者作為工業又好咧，佢做出咗啲咩情況咧嚇？
嗯，係 咁好多時候你都會問翻點解即係戰爭之後中國你冇唔記得五三五四年之後打完之後都係一直到國家開放，其實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都仲係由工商社會，其實冇完結過嘅。但統銷統教去大概去到咧係農業改革之後，係國家開放之後，鄧小平上台之後先冇嘅。咁所以咁長時間都繼續保持統銷統教，其實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個就係話，由於即係當時中國一解放之後，就所謂解放啊，即係其實就內戰之後就打破咗嗰個經濟平衡啦。咁佢就採取一個叫先軍政策，即係同北朝鮮一樣。北朝鮮就比較明顯，但北朝鮮內部係唔講先軍政策嘅。咁佢哋講叫做主體思想嘅啫嘛。但係外界叫佢哋先軍政策嘅。中國當時都係先軍政策，中國從來冇承認過呢樣嘢嘅。咁因為佢本身嚟講，佢要發展，即係佢正常一個國家嚟講咧，就開始發展咧，你應該要有啲輕工業啦。就好似蘇聯解體，點解蘇聯都你完全冇輕工業原因就佢先軍政治。咁應該正常嚟講發展輕工業啦，分拆手工業啦，咁你發展糧食啦。佢唔係，即係佢要大搞國防工業，咁啊重工業為主嘅。所以你見到中國好早有火車啊、鐵路啊，好早有嗰啲咁樣嘅大型機械嘅。咁結果咧，重工業咧好浪費，即係需要大量嘅嗰個能源同埋大量嘅資源嘅。咁亦都要需要大量嘅農村人口再去嗰啲，即係以前我哋講嘅大煉鋼啊，去嗰啲重型工業區入邊運運嗰個工作。咁我見到就話，短短1953年到即係1949年到1953年，短短四年之間，佢可以話將2000多萬人口懟落去變城市人口嘅，就增加咗整個中國城市人口三分之一，即係中國。1949年解放時候嘅人口嘅城市人口係短短三四年時間，就因為佢要大量咁去搞啲國防軍工，就增加三分之一嘅。咁之後每年增加大概600-700萬人口，啲相當誇張咧。當時全國都係得個幾即係2000-3000萬個城市人口，好少嘅。咁啲大量嘅呢啲咁人口湧去咧，就基本上農村湧過去嘅。咁佢哋本身嚟講咧，都係青壯年為主，佢哋做重工業對青壯年嘅。本身呢啲人就係做呢個生產糧食嘅種田嘅。咁突然間呢啲人又調走啦。咁跟住統銷統教之後咧，你啲糧即係變咗嚟講，就如果你唔統銷統教咧，啲糧食更加係收唔夠嘅。即係啱先我哋同佢講嘅問題就話，如果你大量青年人走咗，咁加埋政府嚟講就需要大量糧食，咁佢繼續增加嗰個 percentage， 即係嗰個百分比去徵收農民咧，農民肯定造反嘅，因為佢生產8斤，你而家差唔多要掠走佢60斤、70斤，佢肯定嘈嘅。咁點樣令到佢唔嘈咧？咁你即係打佢打死咗佢，咁就冇得種啦。咁你唔能打死佢噶嘛？咁你點啊？你就將佢以後講俾聽，係種啲糧食之後，你就唔好理收割。一到收割時候，你黑埋牙啦，行一邊，跟住我揾第二個村幫你收割。咁你永遠唔知道自己真正種嘅糧食，因為將啲報紙抹曬佢，你唔知得一年生產幾斤嘅。咁到時嚟講，政府因此反思翻俾你100斤、200斤俾你食。咁可能你真係唔知道自己種幾斤，咁你可能個感覺就會好啲。即系你都知道俾人甩咗水噶啦。
咁农民自己种地嘅时候，佢唔知道大概有几多嘅咩？
冇咁直观，即系你嘅钱入咗你银包再抢你，同埋即系发工资时候先扣咗俾你咧，个感觉就好啲嘅。即系发工资返1萬蚊先 接你5000蚊，咁就感觉你系好嬲，但系先将1萬蚊怼入银包度，行到门口路就同你讲，喂，扣5000蚊咯，你更加嬲。咁两者，我哋嘅两害相权取其轻啦。即係相對嚟講，我就黑埋你，你隻眼執得你嘅，你就冇咁大反應。呢個原因。第二個嚟講，如果你唔係咁做嘅話咧，啲農民可能會私自收埋啲糧食啊，或者緩步控制唔到，所以必須 A 村去割 B 村嘅糧食，咁啊 C 村去割 D 村嘅糧食，咁永遠打亂仗。咁所以呢個其實好嗰時候呢個做法係相當成功嘅，包括埋佢而家軍隊管理都一樣㗎，佢永遠都唔會當地當兵嘅，你 A 嘅部隊就去到駐扎 B 一樣咁道理。其實呢樣嘅就係本身統籌統銷計出嚟，因為你自己收割自己糧食一定知道嗰個情況，所以唔能夠俾收割嘅。咁而第二個村收割你咧，佢又亦都同自己冇關係，佢係即係佢肯下手啲。OK， 咁統籌統銷呢樣嘢，我見得睇翻咧就係嚟自戰爭而嚟，但呢樣嘢就話咧呢個奇怪就。佢誕生1950年，實際上嚟講咧，就好多人以為同戰爭有關係，唔完全係，因為真正執行咧係韓戰之後先執行嘅，係韓戰之後第二年嘅時候咧，就開始發覺咧就話，呢樣嘢，即係嗰個本身統購統銷量咧，就本身嚟講就係出現問題。當時嘅中央農村工作部長鄧子恢就承認咧，1954年糧食生產計劃係完成唔到嘅，因為糧食收購即係收購多咗，即係造成咗好多嗰個農民嘅口糧被減少嘅，因為你計劃性噶嘛。佢今年中央政府佢覺得我今年需要500億斤糧食咁壓落去，咁其實有時係真係即係國家係唔需要咁多糧食，因為佢唔打仗啦。咁發覺多咗， 咁多咗之後咧，就發生咗，當時已經發生咗好多呢啲咁樣嘅嗰個死亡，一部分係饑荒啦，一部分就有啲人唔肯交出嚟，有好多公然違抗交嘅，就當地公安機關逮捕槍決就好多，當時係槍決嘅，仲俾啊列寧只不過流放，因為充公佢直情當場槍決嘅，係相當厲害嘅。咁實際上咧，睇翻呢樣嘢就話，1953到54年咧，已經係有數萬農民因為統銷統購呢個標誌嘅糧食戰爭入邊嘅非正常死亡，啲記載喺邊度咧？記載喺《人民日報》入邊，唔係記載新華社嘅內部參考中講嘅呢入邊嘅，入邊人統計過呢個叫丁書初統計嘅。咁好啦，咁睇翻轉頭呢個統銷統購咧，就話即係而家情況同過去有乜唔同咧？係完全兩個世界啊！第一樣嘢就。之前我哋都有講過統銷統購呢件事呢回事，但係統銷統購咧，佢係過去嘅試點，或者係當時得五萬間，我哋都好驚，或者五萬間咁多，好似都想大搞。而家情況係更加誇張嘅。
咁啱先啊，黃生講到咗嚇，中共咧為咗收割糧食又好，或者係為咗呢個軍隊嘅管理又好，咁啊搞到咗 A 村啊割 B 村嘅糧食嘅 B 村啊割 C 村嘅糧食，咁啊搞到亂曬龍啦。咁啊軍隊亦都係咁啊可以交叉管理嘅。原因係咩咧？原因當然同黃生啱先講嘅其中嘅一部分啦。其實我認為咧疑心重，互相監督同埋呢個互相舉報咧，其實係完全有關㗎，因為就係證明咗中共咧冇任何朋友，我可以咁講。咁啊嗱，我哋调翻转嚟睇下呢而家啦，呢一个所谓嘅供销社又好，或者系呢个咁嘅公私合营又好，而家喺度大搞特搞，究竟系同战争有关咧，定系同咩有关咧？黄生，
首先我讲讲供销社，好多人都感觉就话饥荒同饥荒。首先我讲讲，啱先我哋讲咗佢个机制啦，统购统销先系供销社嘅话嘅真正核心。但当然而家就玩法同嗰个年代肯定好大变化，所以由首先嚟讲就佢你要担心嘅嘢系要担心，但系唔系担心呢个方向啦，另一个方向啦。咁我睇一样嘢就睇供销社，好多人认为话供销社复活，其实佢一直都冇死过，一直都存在嘅，只不过突然间开始活跃啫。咁睇翻啊，2011年根据呢、這个。国务院网站登出嚟嘅数字相当惊人嘅。2011年供销者嘅销售额收入系 6.26 万亿人民币啊 ,6.26 万亿人民币。我啱啱查一查呢亚马逊嘅2011年嘅销售额，咁转换返人民币呢就大概系供销者相当于两个亚马逊啊，系两个亚马逊一年啊。全部啊，系即系包括埋即系唔一定美国嘅亚马逊好大噶，包埋仲有其他地方亚马逊，全部加埋啊，6.29嘛，二咗六万万亿。
即系睇嚟最大间公司系佢噶咯。
系啊，咁另外佢但系我而家同你讲，佢唔系公司嚟噶，啦啦同讲翻仲红牌咁嘅。咁另外佢系所以相当于阿里巴巴嘅收入嘅九倍左右。咁啊，单系我啱先我哋讲啊，单系嗰个佢卖啲化肥、农资啊、啲机器嘅嘢。已经超过1000亿美金啊，相当夸张啊！而且佢每年增长非常之快。咁我睇翻佢入边做咩生意咧？咁啊，佢卖农产品咧就占咗40%嘅。咁啊，卖药日用品咧23%嘅，即系23%。咁另外咧仲而家做埋物流添，物流每年都不断发展嘅。物流方面占2%嘅物流噶喎。咁另外31%咧，佢冇公布出嚟，好奇怪，我都揾唔到佢。佢有31%嘅业务系冇公布出嚟嘅，我唔清楚系乜嘢，系咪银行啊，定系其他工业唔清楚。咁另外睇翻咧，佢公布出嚟嗰、那个供销社嘅营业收入，咁除翻嗰个营业额咧，佢个净利润系20%，相当高。咁加埋你都估唔到，而家有几间供销社，全国有嘅供销社系有46.95万家，相当可怕的样嘢。咁另外嚟讲，佢托管紧而家系嗰个全国嘅耕地嘅4%，全面托管。合作托管嘅2.7亿亩，大概有5%左右，即加埋应该讲系托管同埋半托管，全国嘅农业即或者参与管理嘅10%左右，即1/10。咁睇翻嚟讲，仲佢而家下一步咧就系推进一个叫物流网，即运输物流呢个网络。咁而且大家要记住翻样嘢，啱先阿成哥话呢个公司唔系，佢唔计入去呢啲最大公司入边，供销社系属于机关单位，院以下。事业单位同医院学校一样，院以上机关单位响中央，我哋讲中华总社咧，系正部级同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嗰、那个公安部同级嘅，系具有行政审批、监督执法同埋要求其他暴力机关协助功能，唔系国企嚟噶，系。
哇，咁啊真系犀利吓！咁啊，而家大家睇到咗啦，呢个可以讲系庞然巨物，亦都系一个怪物嚟噶啦。咁未来咧？ 佢點樣嗱？啱先講緊個六萬幾億，就真係亞馬遜嘅兩倍嚟噶嚇，咁啊即係最大係佢啦。咁而家點樣佢嘅運作咧？之後會點樣影響百姓嘅生活咧？
係嗱，第一個首先咧，佢大家清楚，佢唔係企業，佢唔係企業，亦都唔係咩商店。所以點解以前成日都有好多人話公司借買嘢咧？如果你話就嚟講記得嘅話，睇。即系我印象中会见过啦，咁加埋你可能唔知你有冇见过，反正就去买嘢嗰种居高临下，好似去机关办事嘅态度。因为佢本身真系机关嚟嘅，院以下事业单位，即系同我哋讲嘅事业单位意思，即系佢未够格嘅机关，半机关，院嘅全部机关。咁好啦，咁呢个属于乜嘢嚟嘅？呢个系属于一个裁判员、运动员、教练嘅卖票嘅主办方，个个出都系佢，即系一场比赛乜都系佢。即係你同佢踢，咁你就發覺突然間發覺裁判、運動員全部一家人嚟嘅。咁啊，呢樣嘢咧，我睇法，即係呢個玩法就係、是，即係我哋講係，即係你如果按照市場經濟或者以美國呢啲經濟學嚟講，完全無法理解呢個點玩法嘅。即係唔係壟斷咁簡單，佢連嗰啲啦啦隊乜都全部係佢嘅。咁呢啲即係玩法就好，即係我哋講係好。好啦，咁講翻啦，我首先聲明啊，我而家係用即係呢個公司社咧係。啱啱三年试点已经去到原来得五万家开始，几千家开始试点到五万家，而家迅速度到46.9万家，佢未来可能仲会增长，我睇个增长每年20%-30%到嘅，咁所以可能未来讲仲会变化，咁我而家系按照我所知道嘅嗰种政治经济学或者叫做莫斯科孙中山大学嘅嗰个专门讲前苏联经济学模式点去做啲嘢，我讲俾大家听下点玩啫，佢唔系好似以前我哋谂咁简单嘅，首先一样嘢，佢会垄断一个。粮食嘅农产品嘅销售啦、采购啦，咁根源方面控制农业同埋个土地管理、化肥、种子、机械，咁呢啲系大家都知道，呢啲之前我啱啱我哋讲过啦，包括埋战争年代，但呢样嘢唔系而家玩法，而家更新玩法系会垄断乜嘢？商品、服务、交通，商品、服务、交通，咁。啱先我哋讲嘅交通就系我哋讲啱先嗰啲车啦、运输啦，另外服务就话乜嘢？包括埋而家好多供销社，因为而家疫情管理，你平时各方面来往唔方便，但系供销社佢机关佢就可以有特权走嚟走去，你明白一样嘢？佢属于机关，佢唔系企业，佢响呢个疫情有时封城嘅时候，佢就可以迅速发展。点解可以咁快手有几千家到而家46.9万家咧？同呢个疫情嘅防控系密切相关嘅。咁商品嘅意思，佢唔系好似以前嘅供销社，就系卖啲咩种子啊，或者卖啲咩手巾、蜡烛，佢包括埋商品电器，包括埋日用品，包括甚至以后汽车乜都可以卖，佢系商品、服务、交通三为一体嘅。咁加埋咧，最近见到啦，个联通又合并紧啦，同腾讯啦 ，OK， 咁呢啲未来嚟讲咧，就联通你冇记得，联通系国企嚟噶，佢国企。合并咗腾讯，咁如果咁，但系联通有可能就以后嚟讲，就嗰个供销社又去控股咗嗰个联通某个股份，咁变相嚟讲，佢就同嗰个腾讯又合并咗，咁变一个利用呢个民企国企合并咧，佢可以通过呢啲线上线下做销售，佢可以利用你原嚟阿里巴巴、淘宝嘅销售渠道，以后就卖佢啲嘢，对网络就系你嘅，佢慢慢蚕食你。不过话互联网销售都系可以攞咗你去利用呢个卖嘅嘢，即系佢可能以后就系、是。供销社式嘅互联网，供销社嘅即系有电影睇，有电视卖，有平时即系冇淘宝，以后就淘宝要死咧，即系
乜都俾佢控制晒噶咯，如果咁样。
冇错啦，控咗之后咧，咁好啦，控咗之后咧，咁变咗嚟讲，你记住一样嘢，就话呢种佢用新科技嚟搞旧制度，呢个非常之攞命嘅嘢。第一个，我哋讲翻啦，具体嚟讲，商品、日用品啦，呢啲好快啦，即系啱先我讲最简单啦，农产品唔使讲，食晒噶啦。咁商品嚟讲就话，你以后嚟讲，商品同农产品都入咗呢啲嘅网络。咁呢个即系国计民生，大宗商品控制晒。咁第一方面，佢利润又可以压制你，佢食几多赚几多，你都冇办法嘅。咁第一个，第二个嚟讲咧，就话以后嚟讲，可能即系对一啲，即系好似啱先我哋讲，点解会嗰个富士康嗰几万工人点解会徒步离开富士康嘅原因，好多人都唔知点解啲原因，因为佢哋皇马佢坐唔到车，入唔到商店，你入超市时候要扫皇马嘅。你咩噶？你入酒店住喺度，嗰啲旅馆、宾馆，你要扫码。 呢個馬係唔俾住酒店，唔俾搭車，所以佢唯有行路。咁行路行步行上去高速公路非常之危險嘅。但係點解嗰啲人會啲嗰啲河南農民算係比較好嘅？嗰啲村民攞啲即係糧食俾佢食。因為點解佢買唔到嘢？佢哋唔可以去商店買嘢，因為商店買嘢時候會掃碼。咁同樣，以後當呢個工商合作社壟斷之後，佢就可以認為喂你呢樣嘢賣得唔啱啊，俾我嚟做啦。你呢樣嘢，你咁做唔得。咁佢可以用行政手段去管理嘅。不過埋你好似你而家嗰個啊蘋果手機，咁你以後要俾公司係專賣啦。咁公司專賣就講：喂，你呢部機唔得喎，你呢度後面後門冇裝個軟件監控喎，唔符合我哋要求喎，唔得㗎喎，咁要監控喎。咁蘋果話唔裝得唔得？唔裝咪唔好買咯，就咁簡單。佢嗰控制你，即係佢 key 關係嘅，唔到你唔服㗎嘛，係咪？你唔可以話就而家京東買嘢咁同有數講冇數講，佢租幾次找數俾你找數俾你，你唔中意就唔好做，你唔好嚟買啦。咁佢就控制曬上嘅成個商店個運行。咁第二個服務我哋講就係即係美其名曰放心啦。咁家政啦、清潔啦、環保係無孔不入嘅，即係基本上我見到呢啲中低端服務全覆蓋。咁呢啲亦都有好處有壞處嘅。咁解決就業一大問題，呢啲屬於機關公務員外派職工。咁然後家政嚟講，你就唔樂意老人家俾啲家政佢打到啊，咁你要舉報去公職社咁，哇好麻煩噶喎，係咪？清潔搞唔乾淨，你投訴咁，你投訴機關話搞唔乾淨啲嘢，又好麻煩噶喎。即係你以後你變咗就執俾你食，你就總係食就係咁單。所以好多人以為所有大飯堂啊，嗰啲大鍋飯點解會好好食？我見到啲抖音視頻仲話啲人喺度講話啲嘢好食，我話而家好食啦，做宣傳啊嘛。等以後嚟講，你投訴捉拉埋你啲咪同你講啊，係嘛？你攻擊呢個飯堂呢、這個機關嚟噶嘛？交通方面係咧，佢可以壟斷啲高利潤嘅行業，出租車、公共交通啦。咁另外講就呢一扎嘢之後，以後咧就會同一個即係你該享，即係例如你即係如果萬一政府覺得需要、國家有需要嘅時候，你控制你食幾多飯啊、用幾多嘢啊、啊著幾多衫，即係好似我似同細路哥成日講嘅2500卡路里係咪？一年三套衫係咪？兩條底褲、兩對襪仔搞掂啦嘛，一對鞋仔。咁你冇買咁多嘢啦，咁你有錢你都買唔到嘢。即係如果佢真係壟斷咗所有商品之後，變咗。你有現金未必買到嘢，因為好多商品佢控制嘅，佢認為你消耗咗，你今年應該消耗價啦。佢例如呢個人，你今年你買咗兩部電視機，覺得喂你唔使買咁多啊，浪費啊，即係佢唔係考慮我賺多啲，考慮喂你浪費，我唔俾你買喎。咁或者你好似你想買呢樣嘢嘅時候，佢覺得唔好買呢樣嘢唔得。咁即係佢會通過啲方式，比如你就算有現金係好危險一樣嘢就話。即係佢可能控制得商品嗰個出售，甚至講你以後即係你想行賄好難，因為你商品唔知點嚟，呢家錢人哋又唔需要錢，人哋供銷社肯定好多即係公務員啊、機關或者特權階級佢都唔需要再用錢，因為佢直情就供銷社統購統銷統配發。咁加埋
要你咁講嘅話，如果係咁唔使用錢嘅話，咁即係人民幣數字化就理所當然嘅咯，咁好容易去解決問題咯。
咁即係以後你有現金冇用嘅嗰個，佢要用嗰個數字化人民幣，即係好簡單。而家好多人佢想推行數字化人民幣，好多人唔中意，但好多人都唔明咩叫數字化貨幣啊，好多人都以為即係做咗咩冇聽咁多啲咩又乜嗰啲區塊鏈搞咁多嗰啲鬼嘢。嚴格講，政府非常喜歡你數字化貨幣。恰恰相反，你每一個貨幣入面都係有串數字鏈，佢可以揾得到啲數字鏈係屬於邊個嘅，你冇以為佢發貨幣俾你㗎，你唔係挖礦挖翻嚟嘅。人民銀行每發出一分錢，每一分錢都有數字，有條形碼，有個鏈條。只要即係我俾細頭哥，你攞住，你攞住俾第二個啊 A 先生，咁佢可以追尋翻成個過程嘅。即係話意思話數字化貨幣，肯定正常人係唔想要數字化貨幣嘅，呢個係令到你無所遁形嘅情況。但係如果你要買商品、買服務、買交通，全部嗰啲而家咁樣綠碼一樣，因為你行路啦，好似富士康啲人咁啦，你咪行路翻屋企啦，乜都行路，自己等購制啦，等黑值啦。如果唔係你想買商品，你去供銷社，你坐車供銷社嘅汽車，你服務供銷社服務，咁你全部數字化貨幣支付，咁你冇支付唔到，現金佢唔收，咁逼住你就用呢樣嘢。咁用呢樣嘢嘅好處就話，即係佢就咪正成，即係又啱先我哋講嘅。只要你錢你摸唔到，就啱啲糧食咁樣，你摸唔到，你又唔知扣幾多噶啦嘛，係咪？即係你自己一百斤糧食俾你扣50斤，你哇哇叫，但係你唔知幾多斤糧食，我俾翻50斤俾你，你又唔會叫嘅，因為你都唔知身斤幾多，係嘛？咁當然你話可能以前記得啦，你唔係嘅呢啲嘢，你慢慢時間一長之後，佢同你講，今日收成唔好啊。或者点点点好多理由之后，你可能觉得就慢慢。
如果按照你咁讲嘅话，而家咪即系差唔多成为咗呢一个动物庄园一样。
嗱，動物莊園好多人都睇過呢本，呢個聽過呢本書，冇人冇睇過啦。呢、這個我哋頭先講佢奧威爾嘅兩本好嘢，一個1984同埋動物莊園啦。咁佢個意思，動物莊園咧，其實好多人都以為按需分配呢種共產主義好，即係哇，即係簡直係天堂。咁你一諗錯，按需分配係就係、是、動物公園就係動物需分配嘅。我自己屋企養啲養動物就咁樣啦。咁你，我覺得你今日需要食幾多嘢，俾幾多嘢俾，需要飲多嘅水俾嘅水，唔係你認為你按你嘅需要，係我作為我派嘢俾你嗰人，我覺得你需要呢樣嘢，我俾你。你千祈唔好搞錯，呢個馬克思講嘅按需分配，個需唔係你認為個需，係佢認為個需。咁呢個最大分別就係、是，所以動物莊園嘅意思其實係將你好似動物園一段，唔會動物食飽㗎，冇動物餓親嘅。咁你覺得開唔開心啊？開心啩？我唔知喎，你问动物先得喎。OK，
今日好多谢阿黄生同我哋解读咗一下呢个供销社嘅而家呢个咁嘅情况嘅运作吓，咁啊非常之恐怖嘅一个情况嚟噶。咁啊，有时嘅关系，我哋暂时讲到呢度，好多谢黄生。
OK， 好，拜拜。
拜拜。